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圣经真道84章。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纯正话语的规模既有律法也有福音既有生命之道也有生活之道既吩咐我们如何积极的行动同时也吩咐我们如何深刻的祈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整个系列84章的第二个系列道同与福音系列。其中有两个亮光是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大家都应当领受的。第一个亮光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传讲的福音都是福音的意图，福音的好处讲的比较肤浅的比较庸俗化的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得医治灵验这是民间宗教化办的讲的比较更模糊的更悬一点的信耶稣升天堂当然我们知道信耶稣不是要得水牛信耶稣也不是要升天堂，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第三个讲的更有教理性的信耶稣因信称义分别为圣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在恩典中得蒙至终的保守这是我们宗教改革包括改革宗神学所特别强调的。但是我们改革宗神学的人也忘记了，这些不过是福音，也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给我们带来的 benefit 益处恩惠。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所传讲的是福音本身呢，还是传讲的是福音的好处呢？那福音的好处世上人所传讲的又有三种类别一种是物质的，信耶稣得水牛第二个是逃避主义的36计走为上计，那怎么逃呢？信耶稣升天堂第三个是教理性的领袖信耶稣成义成圣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圣徒永不堕落，永不灭亡。所以弟兄姊妹当然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也是上帝所眷顾的当然我们的身体去离世我们的灵魂确确实实在乐园中与上帝同在。我们信主的人也确确实实因信称义分别为圣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在神的恩典中得蒙保守。但是这些都是福音的好处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个福音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很重要的亮光，就是福音的总数在海德堡教理维纳中就讲到，我们信福音，福音就是上帝设计的应许这个应许贯彻整个圣经，尤其是不容置疑的大公教会的信条所告白的，也就是使徒信经。小弟兄姊妹你要牢牢记住这个十条诫命，也就是约法十章，那是道德律的总数使徒信经本身就是福音的总数。所以说什么是福音福音让我们信什么？那你首先告白的不是信耶稣因为当你说你信耶稣的时候，哪个耶稣我信基督，基督受膏者，受膏者多了，哪个受膏者？那我信主耶稣基督，主是谁主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是谁耶和华上帝是那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那么你要首先回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福音所显明的上帝拯救的故事包括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成圣，这个整个的宏大的叙事这个整个的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啊，直到最终耶稣基督再来，这是福音的故事啊！啊，我们说传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我们说进入的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这个使徒信经啊，啊，就是福音的总数。然后我们看到我们新教所强调的罗马书，啊，加拉太书，啊，以弗所书，这些其中都是教母书信啊。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再次跟大家讲，教母书信本身不是福音书啊，教母书信就是教母书信，福音书就是福音书。什么是福音书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是四福音书啊。所以说福音书就是福音书，要找福音，当然整个圣经，但是最凝聚的、最集中的阐述耶稣基督的生平、阐述耶稣基督的教训的，就是福音书本身。啊，罗马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这些教牧书信，说明的都是啊福音的益处。啊，以及传福音、建立教会所面对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的面对。小弟兄姊妹，这个福音书就是福音，这个教母书信乃是对福音书的解释和应用，这个律法书是福音书的奠基。没有律法书，福音就没有根基。福音是罪得赦免的应许啊，但是你罪得赦免的应许，什么是罪呀？那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你不讲律法就是没有根基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警戒说啊，我们不能够啊把房子建在沙滩上啊，水冲风吹雨打的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现在的人啊，建房子不光是不建在磐石上，连沙滩上也不建，直接是哎，王牧师，我不喜欢第一层楼啊！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大水，求助炼你。说一层楼潮湿，一层楼容易被淹，我直接建第二层楼，啊，我直接最好是直接建第五层楼，第四层楼不要，第三层不要，第二层不要，第一层不要，根基也不要。你就知道现在很多所谓信主的人就生活在这种直接建第二层楼，直接建第五层楼，根本不要规模，也不要根基的。所以弟兄姊妹，多少人生活在中国梦中，多少人生活在宗教梦中，多少人生活在改革宗梦中，但是没有这个根基啊，没有这个框架啊，没有得到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说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就再次分享马太福音中啊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第26章36节到46节我们就讲到耶稣如何在克西马尼园祈祷。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深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他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是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啊进了。啊，这段经文啊，我马上拿到啊，要大纲。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向我们记载了一个啊，耶稣基督被逮捕之前所说的最后的经历啊，最后的话语。我们常常以为圣餐啊，耶稣设立圣餐啊，你们要吃这饼啊，喝这杯啊，为的是纪念我啊，只等到我来啊，我流出这血与你们立新约。那我们常常以为啊，这是耶稣基督在被逮捕之前啊，最后所做的事啊，最后所说的话，最后所设立的啊圣礼。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啊，耶稣基督所最后做的事情啊，并不是仅仅设立圣餐，而是在科西马尼园的啊祈祷。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在今天这段经文中啊，和大家分享啊，耶稣基督啊，他如何啊运用他啊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时光啊，他是啊如何在祷告中啊把自己交托给父上帝，他如何通过祷告本身啊向我们显明了啊，我们在世啊，如何跟随主的啊样式啊？我调出这个要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中啊，我会给大家分享三个方面。耶稣的忧伤，耶稣的祈求和耶稣的担当。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是有极深极深的奥秘。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所赐给的亮光，我们能够分享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间的服侍，特别是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服侍，他最重要的服侍不是医病不是赶鬼甚至不是传道，他最重要的服侍是什么呢？是祷告。我讲到这里要沉静下来，安静下来，大家也一同沉静下来，安静下来。耶稣基督他最重要的服侍，祷告、祈祷。所以在海德堡教的问答中向我们写明，我们感恩生活的两大方面就是祈祷与善行。然后讲到传道人蒙召服侍上帝，服侍弟兄姊妹，彼得讲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不管传道人蒙召传道以祈祷传道为念，还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感恩生活都应当以祈祷善行这是我们感恩的果实。所以不仅是在牧者的侍奉中包括在基督徒感恩的生活中祈祷都处于这样重要的地位和功用。当然很多弟兄姊妹说，哎，我们也经常祈祷我们用祷告摇动上帝的手提醒上帝一定要做事啊。弟兄姊妹，这很多祷告都是亵渎性的祷告。祷告的经义本来是聆听上帝的话与上帝相交。但是那些魔法式的，那些巫术式的，那些亵渎性的祷告是非得让上帝垂听自己的话。所以简而言之 那很多人就把祷告就说如何让上帝听我们的话，如何让上帝满足我们的心意，如何让上帝来给我们做工，如何让上帝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责备的，你们的祷告啊，不要像外邦人，他们因为话多了闭门垂听。所以弟兄姊妹，外邦人祷告的目的就是闭门垂听。今天灵恩派，今天福音派，多少人祷告，多少关于祷告的书都写了，哎，如何祷告才蒙神的垂听，这些都是魔术性的啊，都是魔法性的啊，都是这个异教性的啊，都是亵渎上帝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祷告就像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吐意啊，就像夫妻交流啊，就像朋友说话，朋友说话，夫妻交流啊，我和他说话，我和他交流的目的就是让他听我的话。那你就是奴隶主啊，你是主人啊，啊，你想方设法的让别人听你的话。可见我们在祷告上多大程度被异教啊，多大程度被我们的邪情私欲啊来这个扭曲啊，来毒害。但是弟兄姊妹啊，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啊，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哇，倘若可行啊，求你将这苦杯挪开。而且耶稣一连祷告了三次，但是这个祷告没有得蒙垂听啊。如果这个祷告得蒙垂听的话，世界上就没有救恩可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连耶稣的祷告啊，也有不蒙垂听的地方。哇，神的仆人或者耶稣基督的祷告就不蒙垂听吗？连这个摩西的祷告啊，摩西祷告想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不蒙垂听啊。保罗祷告，主啊，求你把这根刺拿走，三次求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不拿走。哇，耶稣基督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苦杯挪开，不挪开。这弟兄姊妹，这是祷告，祷告是寻求神的心意啊，祷告是最终主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啊，唯独是按照你的啊意志。所以弟兄姊妹，在灵性上更深刻的是，不是意思啊，不是意志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看到啊，是 not as I will but as I will啊，这个地方是指意志上完全的降服。所以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个翻译啊不是那么很精准，不是意思，而是意志。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的祷告最后最高的境界，祷告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不管环境如何啊，不管身体如何，不管我们的想法如何，把我们的意志降服在上帝的意志之下。所以从灵修的角度来讲，灵修有理性修啊，理性上更加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自己啊。灵修上有情感修啊，使我们更多的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但是一定要落实的意志修，意志修就是说我们的意志应当甘心乐意无怨无悔的降服在上帝的意志之下。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就展现了他在祷告中教导我们所要达到的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他在主导文中向门徒所教导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哎，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祷告的重要性的时候，祷告塑造我们的生命啊，祷告贯穿我们的人生啊，祷告使我们最深切的经历上帝的同在，祷告使我们传道人重要的本分，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感恩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道同与福音的系列中，我们刚才讲到啊，福音的好处不是福音本身啊，我们讲到我们应当更多的回到啊福音书本身 啊，我们讲的福音啊，啊，这个使徒信经就是啊福音的总数啊，所以当我们讲的道同于福音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按使徒信经的框架啊，圣父上帝与创造啊，圣子上帝与救赎啊，圣灵上帝与成圣啊，加尔文撰写啊，基督教要义或者基督徒敬虔学啊，最后这个四卷本啊，也是按照使徒信经的框架啊，这些啊，大家回去可以查考。所以弟兄姊妹啊，我这样就给大家讲到啊，福音的好处啊，与福音本身啊，讲到福音的总数啊，就是使徒信经，也给大家讲到祷告的经历是向神说话啊，是听神的话啊，祷告最深刻的是把我们的意志完完全全的啊降服在啊上帝的啊旨意之下。好，我们就啊一节节的看这段经文。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说弟兄姊妹，2000年来教会中一大缺失是什么？这个一大缺失就是没有了门徒的概念。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有门徒神学院啊，我们是门徒教会啊，啊，我们怎么没有了门徒的概念呢？这个门徒的概念是一个系列性的。怎么叫系列性的呢？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就是从不信者成为信徒。然后耶稣又说，来跟随我，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要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但是我们看到此处这些门徒，他们不是一般的门徒。我们看到有彼得啊，有雅各啊，有约翰啊，其实是11个使徒。当然这11个使徒啊，不包括卖主卖友的犹大在内。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这耶稣陪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啊，最终领受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的，不是一般的信徒啊，不是一般的门徒，那是要成为使徒的啊门徒。所以这样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的界定啊，啊，你必须放在信徒，有不信者成为信徒，啊，有信徒成为门徒，而真正的门徒，按照你学习的功夫，也必然要做师傅。所以这就是啊，基督徒生命的三大转化，啊，有不信者成为信徒，啊，有信徒成为门徒，啊，有门徒成为师傅或者成为使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转化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使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从传道开始，他就不是空空的传福音，他不是空空的为人施洗，他不是空空的随随便便的为人治病，他是呼召门徒，他是造就门徒，他是差派门徒，他是陪伴门徒。所以这些使徒们或者这些门徒们和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那门徒们都说啊，彼得啊，11个门徒都说，主啊，我们愿意为你舍命啊，尤其是彼得更是信誓旦旦，哪怕别人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啊。其实12个门徒都是这样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耶稣和这12个门徒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啊学徒的关系啊，学徒就学个行业啊，学几个招数就出徒了啊，而是一个生命的连接，而是一个彼此舍命的。小弟兄姊妹啊，今天在教会中所缺乏的啊，大多数人啊是不信者啊，少数不信者成为信徒，但是信徒成为门徒的少之又少啊，门徒成为师傅的更是啊少之又少。所以求上帝恩待我们啊，使我们回到福音书，使我们回到耶稣基督所展现的啊那种使不信者成为信徒，使信徒成为门徒啊，又使门徒造就成为啊使徒的那种真正传福音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不是传讲个信息啊，不是传讲个教义 啊，不是传讲的改革宗神学啊，长老会建制，这是不是传福音的本质啊？啊，传福音的本质啊，是在啊约翰一书啊，我们暂时啊回顾，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说，啊，论到从基督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好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全体兄姊妹，这个传福音不是传一个信息，不是传一个道理，不是传一个宗教，乃是传生命的，乃是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的，乃是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父相交，并且与弟兄姊妹相交，使人信福音以后啊，真正成为主的子民，真正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真正一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成为一个圣约的共同体。好，弟兄姊妹，我们暂时回到啊马太福音26章36节。所以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啊，名叫可西马尼啊，可西马尼就是啊压穗啊。我们知道犹太人收集葡萄熟了，采下来啊放在酒渣里啊，然后要踩碎压碎啊，就留住葡萄汁，然后发酵就酿成酒啊。所以可西马尼就是这样啊，压碎葡萄啊，榨葡萄啊酒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啊，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学弟兄姊妹，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最重要的是祷告，祷告。其实耶稣在公开侍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啊马太福音的啊第四章啊第一节啊到11节、12节或者13节，那是耶稣基督在旷野祷告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来不及一一的分享啊，但是你牢牢的记住，耶稣基督的侍奉是以祷告开始的，耶稣基督的侍奉是贯彻祷告的，耶稣基督的侍奉啊是以祷告什么哎结束的。当然啊，耶稣基督的侍奉不仅仅停留在，不仅仅终结于啊可西马尼园，但是无论如何啊，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在被逮捕之前，他所做的最深切的啊工作就是祷告啊本身啊。今日教会中啊，我们最需要恢复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恢复的不仅仅是神学，不仅仅是教会的建制。所以弟兄姊妹，从2000年我传讲改革宗神学，我1998-99年学习改革宗神学，然后靠着主的恩典，2000年传讲改革宗神学，建立改革宗教会，转眼今年是2020年了，在这将近20年的学习和传讲中，我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啊，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关键不是讲改革宗神学，关键不是长老会建制，我们知道关键是我们的生命本身，而且我们的生命本身关键是祈祷。如果我们没有通过祈祷而真正认识上帝啊，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啊，通过祈祷啊来真正的得享上帝的同在，那么我们这个所谓的改革宗神学啊，就成为教理派啊，就成为长老制教会，就成为建制派啊，我们就有了一套啊教理体系，我们就有了一套教政体系，有了一套教理体系，我们就可以以理杀人，有了一套教政体系，我们就可以随时开法庭把别人审了，把别人判了。但是我们没有祷告，没有深切的爱，没有深切的爱啊！今天是7月22日，是这个成都教会 常州改革宗教会温小丽老师啊去世啊一周年的啊日子啊，温小丽老师啊也是我很亲密的朋友啊同工，他在去世之前啊到我家里来啊住在我家里啊，我们一同啊交通。哎呀，看到温小丽姊妹呀，在改革宗教会中啊，她说我是伤痕累累，我是伤心欲死。结果她还真的是很快就伤心死了。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温小丽姊妹是伤心死的。温小丽姊妹是在改革宗教会，在长老制教会中是累死的，伤心死的，是被人害死的。啊，这是我在上帝在人面前都可以见证的。当然，为什么伤心死了？为什么被人害死了？是因为他爱上帝，是因为他爱教会，是因为他爱弟兄姊妹，是因为他爱牧师、爱长老啊！看到这些牧长啊，你咬他，他咬你，无所不用其极，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把他真的是伤心死了。啊，他给我讲讲讲，弟兄姊妹，他60多岁的退休老人，他那么身体那么弱，他给我一讲就讲3个小时。你就知道他心里有多少苦处啊，他能给人说出来吗？他谁说出来谁能懂呢？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作为他的朋友，作为他的师长，作为牧师啊，作为知心的朋友，他能够流着泪给我讲这三个小时。啊，我说小丽老师，你把你的经历记下来。啊，记下我们改革宗神学的伤害啊，失败啊，亏欠啊，杀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啊，7月22日，我都啊，今天我是有点啊个人化啊情绪化啊，但是就像耶稣基督，心里极其忧伤，我不敢讲啊，我像耶稣基督，但是我想效法耶稣基督，心里极其忧伤啊啊！弟兄姊妹，这令人非常震惊啊！耶稣忧伤什么？耶稣软弱什么？耶稣祷告是什么？看能不要紧，只要注意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这些革命烈士啊，这些文人志士，这些仁人志士，中国人不怕死的多的是。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却心里极其的忧伤啊，忧伤致死，他让别人陪伴他祷告，而且自己也祷告，祷告的时候还主啊，我不要上十字架。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你们耶稣说，父啊，求你将这苦杯挪开，苦杯挪开就是不要上十字架吗？为什么耶稣没有说搞这十字架，将革命进行到底，将宗教进行到底？那是革命战士的弟兄姊妹，那全世界像塔利班一样，极端的穆斯林一样啊，这个极端的改革宗的，极端的灵运派的，这是宗教人士，革命斗士多的是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革命斗士。兄弟兄姊妹，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教训，我相信是深切的啊，是深入上帝心意的啊，求主洁净啊，求主祝福。好，底下我们再看，说你们坐在这里啊，等我到那边去祷告。所以这地方耶稣有着个人的祷告，深切的祷告。说弟兄姊妹啊，一个人的灵命如何，关键不是你立功立德立言，关键是你的祷告如何。也许你没有立功立德立言叫人看见啊，轰轰烈烈招人眼球啊，但是你的祷告是深打天庭啊，你的祷告一人的祈祷是大有什么力量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深切的个人的祷告，所谓的立功立德立言不过是道德表演啊，不过是啊花拳绣腿啊，不过是世上的永垂不朽，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价值的啊，不过是草木什么禾秸的。所以我们看到，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带的两个儿子同去。哇，耶稣太不平等了，弟兄姊妹，耶稣太不讲平等了啊！为什么耶稣只带着3个门徒去呢？啊，11个使徒为什么不都带去呢？11个使徒，耶稣太不平等了，为什么只选11个使徒呢？那所有的信徒都让他成为，那时候选为使徒不好吗？哇，耶稣太不平等了，为什么不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呢？ 啊，你就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人把我们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啊，硬加在全世界，甚至硬加在基督教身上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切割啊，是到处横行的。啊，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啊，十七章，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第九节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哎呀，耶稣没有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祷告，震惊不震惊？你说，哎呀，这个耶稣怎么没有一视同仁啊？耶稣怎么没有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啊？上帝要恩待谁，就要恩待谁，啊，上帝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啊，上帝不公平，耶稣不公平，你是谁？你什么时候你给上帝过，让他偿还你啊？你是谁？你能够做上帝的谋士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上帝要把恩典要给谁就给谁，是你的恩典吗？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就把我们的法国大革命式的意识形态化的平等主义。啊，今天在教会中也是如此啊，啊，都要平等啊，弟兄人人皆祭司啊，人人都是牧师啊，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司，那以色列不是人人皆祭司吗？为什么还要立位人才能够在圣殿里侍奉啊？啊，立位人也不能够都在圣殿里侍奉啊，只有亚伦的后裔才侍奉啊，也不是亚伦的后裔都能侍奉啊，只有亚伦的后裔中的男人才能侍奉啊。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侍奉啊，只有那些身体健康正常的才能侍奉啊，也不是那些身体健康的正常的都侍奉啊，啊，他们也有一定的年龄段啊，也有开始侍奉的年龄，也有退休的年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区分化，这个细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啊，我们的平等就想把一切都抹平了，啊，我不能够使矬子像高个子一样高，但我能够把高个子像矬子一样。低，那就是把人砍了嘛，啊，那就是杀土豪分田地，各种各样的杀土豪分田地，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中国的暴政暴民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再看，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啊，雅各、约翰同去。我们知道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啊，之所以被保罗称为教会的柱石，他们确实得蒙耶稣基督。啊，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什么栽培，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天生我才必有用啊，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是耶稣在比喻中也讲得非常清楚，有的上帝赐你一千两，有的上帝赐你两千两，有的上帝赐你五千两，一千两等于两千两吗？两千两等于五千两吗？不相等的啊，上帝给你的恩赐，上帝给人的责任，上帝给人的呼召，不相等的，不一样的，啊，当然我们在上帝面前，啊，在真理面前，在律法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平等不是一样的。好，我们再看，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啊，极其难过。说弟兄姊妹，我们感到震惊，啊，为什么耶稣忧愁起来？而且不是一般的忧愁，是极其难过，难过到什么程度呢？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三十八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啊，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耶稣的忧伤的时候，最起码从这节经文中看到三个方面：第一，耶稣是心里忧伤，心里痛苦。啊，心里难受，啊，几乎要死，就是耶稣的忧伤，忧伤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中抑郁症的，啊，抑郁症的有的是狂躁，狂躁的要杀别人，啊，有的是低沉，啊，抑郁啊，自杀。但是无论如何，心里要难受的时候，心里抑郁的时候，那会在死亡的边缘的。那耶稣他的忧伤。耶稣他的这个难过就达到死亡的边缘啊，耶稣自己就讲几乎要死。第三点，然后说 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所以耶稣心里难受，耶稣难受的要死，但是耶稣没有隐藏自己的感情。弟兄姊妹，外邦人会装啊，中国人最会装啊，装假冒为善啊，政治上爱国爱国，教会里爱教爱教啊，牧师啊为主舍命舍命。罪人不光是中国人，罪人最擅长的就是假冒为善。当然罪人还有第二大特征啊，就是自欺什么欺人。但是不管自欺欺人还是假冒为善啊，就是装的在弟兄姊妹面前啊，我是去留无意啊，宠辱不惊啊，大度能容啊，慈言常开。哇，这人分别为圣，这人是高人啊，这人是啊功课极深了。哎，我们这样的人才是成圣成仙成佛啊，成牧师啊，不动颜色啊，不露表情，这还是人吗？这还是人吗？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塑造出来的那种最善于表演啊，最善于以所谓的平静啊来掩饰自己的情感，来掩饰自己的私欲，来用他这种平静，用他这种淡然，用他这种超脱来蒙蔽众人对他顶礼膜拜的。哎，弟兄姊妹啊，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从来没有难受过，从来没有掉过泪啊，从来没有软弱，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个大骗子的啊。你们说，哎，这不是大骗子，那肯定是啊心理上有毛病的。所以正常的人都吃喝拉撒睡啊，喜怒哀乐啊，悲欢离合，这才是人啊。所以耶稣基督，我心里极其难过啊，几乎要死啊。而且耶稣说，你们陪伴陪伴我吧，和我一同警醒。弟兄姊妹，耶稣要求门徒陪伴他，耶稣也没有说好我就一个人扛着，当然耶稣能够一个人扛着，但是虽千万人吾往矣，那多牛啊，那不是孟子的大丈夫吗？那耶稣吃住弟兄姊妹好像没有这个啊孟子所讲的那种大丈夫的气概呀，所以不是那么亮丽呀，但是是真诚的。弟兄姊妹，请大家再次就是真诚的，耶稣有真情的，耶稣有真正的人，真正的情感，真正的情感的流露。而且耶稣在门徒中间不是装模作样分别为圣的啊，耶稣高兴就高兴，耶稣难过就难过，耶稣是真正的人，真正的性情，和门徒们是交心的啊，这一点也得到了圣经本身的认可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啊第啊九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脱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啊学了顺从。而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使命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说弟兄姊妹，我在教会里最怕不软弱的人，最怕没有软弱的人，因为这些没有软弱的人啊，比耶稣基督还厉害。这些没有软弱的人，他肯定不是比耶稣基督还厉害，二是诡诈，啊，二是伪装，啊，二是别有什么哎用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是朋友啊，我们是同工啊，我们就要像耶稣一样啊，我心里。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深次忧伤，极其难过啊，甚几乎要死，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什么哎警醒。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和门徒们啊，希望和门徒们一同警醒。虽然门徒耶稣有软弱，但是门徒更软弱啊，但是无论如何耶稣有真情的流露啊，门徒也有真情的流露啊，这是因为耶稣有软弱 啊，门徒也有什么软弱，正是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才祷告，正是因为有软弱，所以我们才有深切的祷告，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才说主，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开，倘若可行，不要让黄晓宁牧师受苦啊！倘若可行，不要让中国教会受苦，这是我们应当祷告的。那有的牧师啊，有改革中的牧师，主啊，让中国教会受更大的逼迫吧，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教会就复兴了，我愿意为主寻道，多亮丽啊，多光明啊，多属灵啊，多超乎圣经。我说超乎圣经，不合乎圣经啊！我就给这样的弟兄讲啊，给这个牧师讲，我说你不是想寻道吗？你马上到北朝鲜去宣道，你到北朝鲜一传道就把你毙了啊！你马上就寻道了，你是真实的寻道啊！你不要在这里喊寻道的口号啊！不管你什么状况，你想在中国大陆你想寻道，人家还不让你寻道呢；你想找死，人家还不把你处死呢。啊，你不要做这些表演。你真正寻道的话，你上伊朗去，你上北朝鲜去，北朝鲜去好去啊。我去不了，去不了偷渡。如果你真想寻道的话，到那里去寻去。那中国现在从这个集权政府走向威权政府，改革开放，那还是有宪法，还是有基本的法治的啊。虽然这个法治有很大很大很大的缺陷，但是你不能说中国一点点法治也没有，一点点安全也没有，那中国教会就血流成河，那中国教会每个教会都受逼迫，每个牧师都受逼迫，是这样的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就是宗教上的表演，政治性的戏剧导演啊，在教会中 church politics 教会政治啊，也不能够回避。然后我们再看，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所以我看到啊，这样我们就进入基督的祷告啊。基督祷告，第一自己祷告啊，第二自己祷告的时候匍匐在地。什么叫匍匐在地啊？趴在地上啊，五体投地啊，这是一种极其谦卑的啊祷告。然后他祷告说：“我父啊，弟兄姊妹，耶稣没有怎么没有向耶稣祷告？很多人祷告耶稣啊，耶稣啊，耶稣怎么没有向耶稣祷告？”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耶稣在主祷文中去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耶稣自己就这样祷告的：我父啊。所以这就是祷告的样式。那加尔文在注解这个主祷文的时候说，主祷文就是上帝耶稣赐给我们祷告的模式、范式、规矩。你的祷告不合乎主祷文的规矩，那就是不合法的祷告。所以是呢，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哇，有的人说：“哎呦，真这么厉害吗？”不是说我说这么厉害，就这么厉害啊！但是我祷告错了，我向耶稣祷告不照样活着吗？照样蒙神恩典吗？是，上帝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恒久忍耐，是为了引领我们悔改，不是让我们继续在无知中放纵私欲，然后献上反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那野火要灭掉了。好，我们再看，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啊说倘若可行将这杯离开我，这是苦杯啊。啊，我就再次回顾一下耶稣的忧伤，哪些忧伤呢？讲三重忧伤。第一重忧伤，为门徒们忧伤。怎么为门徒们忧伤呢？之前就表示出来，耶稣说：“你们都要离开我而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哪怕是彼得忠心耿耿的，也三次不认主，更不要说犹大为了30块钱就把耶稣给出卖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些朋友，把你出卖的，把你离弃的，不认你的，你想想你的朋友这样对待你，你难受不难受？那你肯定难受。这是耶稣的啊第一个忧伤。啊，第二个忧伤是耶稣不光是想到这些门徒们， 想到上帝的整个选民，整个教会，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为你哭泣。那耶稣面对啊，主后耶路撒冷要被毁啊，面对犹太教会的离经叛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哭泣。第三个啊，更重要的是耶稣的忧伤，他承担啊，我不说全人类，他承担上帝的子民的所有的罪，他是被罪压伤。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忧伤，一个人的罪让你难受，一个教会的罪让温小丽姊妹伤心欲死，伤心死了，累死了，当时都气死了啊！不管怎么样，你这是你认识多少人啊？你的教会才多大？那耶稣基督为羊舍命，耶稣为所有的羊舍命，为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上帝拣选的人，我父把羊赐给我啊！我为羊舍命，耶稣基督背负所有选民的罪孽的重担，他心里的忧伤是忧伤莫名，何等忧伤啊！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三重啊忧伤的原因。当讲到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就稍微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啊离开我。”全体弟兄姊妹，啊，耶稣啊，此时他为什么说求你将这苦杯离开我？啊，我不要啊登啊十字架呢？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再一次就向我们展现了流露的真正的人性。人性是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性的基本的本能就是生存本能，谁都想活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也不要说你多高明啊，你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地位，你生下来你就是想活下去，这是你的本能啊，不是你的思想，不是你的，生下来就想活下去，蝼蚁尚且什么，哎，贪生，这是人性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此处向我们展现了人性中啊那种继续生存的那种本能啊。第二个，耶稣更深切的啊展现的教训中，他不鼓励弟兄姊妹随随便便死。耶稣没有说彼得来我们一起去死，雅各约翰来我们一起去死，如果耶稣这样呼召，那彼得能不去吗？雅各约翰能不去吗？不要说那些门徒们、使徒们，玛利亚，好几个玛利亚都跟着耶稣，当时就死了，当时死的是耶稣一个人吗？啊，如果耶稣说弟兄姊妹谈都不要紧，只要主一句上吧，我先上，我先当头上，我先死，你们我们一同死，未有牺牲该，未有牺牲多壮志，干掉日月换新天，耶稣不就成了革命党了？耶稣能不能这样做？耶稣可以这样做，很多人这样做了，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啊！耶稣让我们啊珍惜生命啊，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啊！这是关键，是顺服上帝啊！顺服到什么程度？最高的顺服，最高的忠诚，当然是死亡。但是不要轻易言死，不要轻易说我死，不要轻易说，连耶稣都不轻易说，生命是宝贵的，啊，信主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啊，不信主人的生命也是宝贵的，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啊，耶稣再次向我们展现，啊，不要随便的面对死亡，啊，要珍惜每个人的生命，啊，美国独立宣言讲什么？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这是上帝赐给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我们死吧，我死吧，让别人死吧，中国死掉十个亿，还有四个亿呢，还是地狱，还是人口大国呢，哇，你这个仇恨人类，反人类，反人性，巴不得中国人都死掉，你这是什么样的人啊？那魔鬼也不这样害人啊，你这是真的是。没法形容。好，我们底下看，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更深刻的一转说：“不要照我的意志， 只要照你的意志。说弟兄姊妹，耶稣的祷告中啊，第一不蒙垂听，第二也蒙了垂听。啊，不蒙垂听的是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开；蒙了垂听的是，不要按照我的意志，唯独按照你的意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啊祷告方面啊，我们会啊在国统与密契系列十二讲啊第三个啊讲中，我们就更多的讲啊，但是此处我们啊不更细的啊展开。然后我们再看，说不要按照我的意志，唯独按照你的意志。就真正的灵修，真正的祷告是有三个层面的啊。现在我们很少啊细致的祷告了，很少有这样的祷告了。弟兄姊妹啊，宗教改革的一大问题是什么呢？交往过正。交往过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片面的强调一些教义，但是我们不讲灵修了，我们不讲修道了啊。所以说比利时信条讲的真教会的三大标记，合乎圣经的真理的传讲啊，合乎圣经的圣礼的事情啊，合乎圣经的教会的劝诚，这些都是字句的方面，这些都是命题的方面，这些都是制度的层面，这些都是疑问的层面，但是没有涉及到人的生命。所以当这样总是强调字句的方面、命题的层面、教义的层面、见证的方面、意识的层面的时候，天下大乱。所以整个这个宗教改革使这个欧洲就陷入了宗教战争。天主教攻打基督教啊，基督教内部的路德宗攻打改革宗，改革宗攻打啊这个路德宗啊，清教徒啊，英国的清教徒啊，英格兰的清教徒啊，苏格兰的卡文丹特啊，盟约者啊，清教徒攻打盟约者啊，盟约者抗击清教徒，所以整个的欧洲就进入了宗教战争时代。所以啊，李鸿章啊，清末的洋务营的大臣就说，说欧洲啊，可悲的就是有宗教战争，中国可悲的就是啊没有宗教战争。这话很深刻，很深刻。我们要有虔诚的信仰，但是不要搞宗教战争啊，不要用暴力强迫别人相信啊，不要用暴力把不信的或者是异端把人家干掉、杀掉、烧掉啊，甚至像啊，甚至像路德、茨威尼体系，包括加尔文体系，把那些浸信会的弟兄，你不是要浸信吗？不是要在洗礼吗？啊，把你浸到河里去，你这个浸信礼做的多好啊！哎呦，你就想想基督徒，我们长老会的、改革宗的、路德宗的、天主教的，把人家浸信会的弟兄姊妹都浸到河里去，一进去浸个百十号人、一千号人。你可以想象教会有这样的暴政残酷吗？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吗？啊，我有好朋友李涛弟兄啊，在这个昆明市这个改革宗浸信会的啊，郭义军牧师啊，在这个北京也是做这个啊改革宗浸信会的，他们就是浸信会吗？那就是浸礼派呀、啊！我们能把他们扔到这个昆明昆池里去，扔到北海里去，把他们按在水里，把他们浸死吗？这是谁做的？天主教徒做的，路德宗教徒做的，改革宗教徒做的，啊，安利甘教会做的。那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付一些所谓的异端异己呀、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宗教改革，你不要让、啊、教会教会，中国人最可怕的，改革宗最可怕的，长老会最可怕的。我们现在把教会打扮成一个完美者了，教会教会神圣的、圣洁的、大公的，别这么说。那个神圣的、圣洁的、大公的，是指不可见的教会，是指这个普世的教会，不是指你地方教会的。地方教会包括改革宗教会、长老制教会，你有可能成为贼窝的，也可能成为隐附巴比伦的。每个教会都应当认罪悔改，不要觉得自己啊，我是教会，我是为牧师，我是神圣不可侵犯了。您这是坑人的，这是亵渎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刻的啊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祷告的时候，不要照我的意思啊，只要照啊你的意思。所以祷告灵修啊有三重。第一重是 理性的祷告。理性怎么祷告啊？唯献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种默想就是理性的祷告。然后情感的祷告。情感怎么祷告啊？切切的呼求神。把我们的情感也分别为圣。意志的祷告。怎么叫意志的祷告啊？那就是耶稣所展现的。主啊，不要按照我的意志，唯独按照你的意志。就是说把我们的意志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上帝的意志什么之下。这种深刻的灵修啊今日教会中我们没有这个层次的。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一个很大的负担是我们在教会中重新真正恢复修道的传统。真正恢复灵修的传统。所以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泼出了脏水，也泼出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修道。就是敬虔生活。所以加尔文和路德不是一代人，他差十几岁。加尔文是第二代改教领袖。所以加尔文就讲基督徒敬虔学。然后我们看到清教徒，看到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看到路德宗里面兴起了敬虔派，兴起了慢慢甚至灵运派运动。为什么用这些运动兴起啊？安利甘教会中就有寻道宗，那寻道宗是追求圣洁。为什么用这些运动兴起啊？都是因为宗教改革了的教会，有教义了，有教正了，有这个敬拜了。但是只有疑问，只有字句，只有教义，只有见智，没有爱心，没有生命，没有灵活。所以在宗教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开始追求敬虔，清教徒了，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了，德国的敬虔派运动了，甚至一直到现在的灵运派运动了，所传了不都是追求生命，追求圣洁吗？路子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但是无论如何代表了人心中的那种渴慕。你仅仅有纯正的教义仅仅有这个教正教会法庭，仅仅有诗篇唱诵，不代表你有了生命了，不代表你有了爱心了，不代表你真正合乎神的什么心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的祈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弟兄姊妹，耶稣需要你和他一同警醒片时。王志勇牧师，黄晓宁牧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软弱都有挣扎都有几乎要死的时候几乎要死的时候需要什么呢？不需要百万美金不需要一个大教堂，不需要你给本教理问答，需要你陪伴，需要你一同警醒片时。不是需要你陪伴一辈子的你黄晓宁牧师王志勇不，你陪伴不了一辈子，你陪伴耶稣也陪伴不了一辈子。能陪伴片时吗？能陪伴一天吗？能陪伴十年吗？能陪伴二十年吗？如果你有这个生命的陪伴，亚里士多德陪伴柏拉图陪伴了多少年？陪伴柏拉图到死，陪伴了19年。他从柏拉图领受哲学，领受人生所以这些门徒们也是要陪伴耶稣的。耶稣说，要是不搞陪伴片时可以不可以？弟兄姊妹，今日教会中最缺乏的不光是祷告，真心的陪伴，互相陪伴不要互相定罪不要互相截断所以这些方面不容易的，求主怜悯我们。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弟兄姊妹，你牢牢记住这些经文。耶稣说，总要精心祷告，总要精心祷告，总要精心祷告，免得我们就入了什么迷惑。你不管你理论再高深教理再精通教会再正统，但是如果我们做牧者的，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没有警醒祷告的生活，你肯定会入了迷惑的。最大的迷惑就是自欺欺人。好，然后耶稣说，你们心灵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不管我们心里怎么愿意， 啊，我们要通过祷告啊，警醒警醒。然后我们来看，然后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意志成全。”啊，所以耶稣的祷告也蒙了应允啊，因为他的祷告的终极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完完全全降服在父的啊意志之下。那这个地方，耶稣有没有以自己为中心啊？很多人高举啊，耶稣中心中心，耶稣有没有自己为自己中心？哎呀，现在宗教口号太多了啊，宗教口号太多，宗教政策太多了，老虎屁股摸不得太多了。但是我们看，我父啊，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让你的旨意成就。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啊，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仍与先前什么一样啊？耶稣祷告的，就是两重祷告。这两重祷告啊，实在是奥秘，实在是深刻，实在是真切。第一重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离开我，多真诚啊，多有人性啊，多有人性的流露啊。第二重祷告，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多么崇高啊，人生的崇高，人生的奉献，还有这样像耶稣这样把自己的意志完完全全降服在父的意志下吗？父让我们死就让我们死，天父让你投降呢？有的人说，哇，王牧师，上帝什么时候让我们投降？你读耶利米书，那耶利米书先知的信息不就是让耶路撒冷献城投降吗？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当时的以色列子民，以色列叫耶利米，你这个叛徒啊，你这个汉奸，当然不是汉奸，是油奸嘛，啊，你这个汉奸，你这个油奸，你不光不给我们打气儿，不光不鼓励我们，不让我们寻道，反倒让我们献城投降，哇，把耶利米干掉。他们认为他们是先知，他们认为他们明白神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耶利米是真先知啊。所以上帝让你逃跑你就逃跑啊，上帝让你投降你就投降啊，上帝让你隐藏你就隐藏啊，上帝让我们死亡我们就死亡啊，要完完全全啊把我们的意志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难的呢？因为我们的祷告往往是想把我们的意志强加在上帝的意志之上，所以这样的祷告就成了操纵啊，就成了巫术啊，就成了魔术。我们想忙下法让上帝听我的话，主啊，这事你怎么还不办啊？我要祷告啊，我要进食祷告，我要全球祷告，我要用祷告摇动你的手啊。如果你不听，我们就继续祷告，我们恳切祷告，只要祷告了你在听我们的话。哎呦，你说这多么亵渎上帝，非要让上帝听你的话，你不听上帝的话，却想让上帝听你的话，还有比这更刚硬更愚顽更悖逆更亵渎上帝的吗？但是这样的祷告在今天教会中是多之又多。好，我们再看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时候到了，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啊，起来，啊，我们走吧，啊，看哪，啊，卖我的人进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担当了，啊，我们从这段经文中讲到耶稣的忧伤，耶稣的祈祷，我们这儿讲到耶稣的担当。耶稣虽然伏伏在地，耶稣虽然三次祷告。耶稣虽然祷告流汗如打雪点，啊，耶稣虽然啊想让这苦杯挪开，啊，耶稣虽然有软弱有忧伤，但是当面对挑战的时候，当面对上帝的时刻的时候，耶稣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让我们走向世界，让我们面对世界，让我们面对仇敌，让我们面对十字架，让我们面对死亡。”弟兄姊妹，这就是啊耶稣基督的担当。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 啊，黄晓宁牧师，你的带领，我们每一位牧长，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的侍奉，我们是有忧伤的，耶稣也有忧伤，但是我们要好好祷告，啊，祷告的终极啊，是要不要按照我的意志，啊，唯独按照上帝的意志，但是祷告之后，啊，我们还要啊，不要说我祷告了，我交托了，啊，我仰望了，但是不管怎么祷告，啊，不管怎么交托，啊，不管怎么仰望，啊，最终我们要付诸于积极的行动，啊，我们要勇敢的啊，担当上帝赐给我们的苦悲，啊，上帝赐给我们的软弱，上帝赐给我们的失败，上帝赐给我们的死亡，把我们自己啊，完完全全的啊，交托在啊上帝的手中，啊，这种担当，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还有敢于担当的人吗？你有担当吗？做牧师的你能够担当这个教会吗？夫妻你能够互相担当吗？朋友有担当吗？你做弟兄姊妹，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担当啊？啊，教会困难的时候金钱上敢担当吗？啊，生命上敢担当呢？哎，也不要讲金钱，也不要讲生命了，就像耶稣说的，你们能与我经行片时吗？能够陪伴片时吗？有没有这个片时的担当呢？你要说有，我一定有。对不起，你高估了自己。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没有担当，我没有勇气，我没有智慧，我是刚硬的，我是悖逆的，我是赤裸的，我是贫穷的，我是瞎眼的，我是卖猪卖油的，我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这个时候你在祷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不是我要做的，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夸口的不是我们的担当。那彼得不就这样夸口吗？哎，别人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你，彼得怎么办呢？彼得不三次不认主吗？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祷告，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挣扎，他知道我们的失败，啊，知道我们的愁苦，啊，知道我们三次不认主，但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当初在巴勒斯坦行走的时候为教会祷告，今天在天上为教会代祷，啊，耶稣基督的祷告，啊，使我们能够坚强。啊，使我们能够啊持守。所以弟兄姊妹啊，最后我回到啊回到福音与啊耶稣基督，我就给大家讲了，现在太多的教会，我们只讲信耶稣的好处，福音的好处，信耶稣得水牛啊，信耶稣升天堂啊，信耶稣得永生，不管你讲什么，得，光想得。但是到底福音是什么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总是讲福音的好处啊，不讲福音本身啊。福音啊，就是使徒信经的总数，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中所讲的道统了 啊。福音不光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圣父上帝拣选我们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啊，圣灵上帝使我们出死入生，救恩出于耶和华啊，救恩属乎耶和华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回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啊，祈祷与侍奉。弟兄姊妹，祈祷本身就是重要的侍奉。耶稣的侍奉始于祈祷。耶稣在被钉死、被逮捕之前，可西马尼的祈祷。耶稣在侍奉中间常常独自到山上去，独自到旷野中祷告。而且耶稣这个祷告有理性的祈祷，有情感的祈祷，啊，有意志的祈祷。耶稣这个祷告有很深、很丰富的层面，啊，希望我们在啊第三个系列《国统与密契》系列中，那我们会讲到这种各种层次的祷告。然后第二点，祈祷与应允，弟兄姊妹，祈祷的核心不是让上帝听我们的话，祈祷的核心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我们要听上帝的旨意，要像耶稣基督所展现的那样，父啊，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祷告集中在怎么让上帝垂听我的祈祷。你这种说法就是愚顽的啊，就是异端的，就是魔术的，就是邪术的，就是操纵的。你想让上帝为你办事，一边说我在天上的父，是叫你把你当成了天上的仆人了，你是主人，想方设法让上帝听你的话，这是邪恶的，这是愚顽的啊！求主怜悯。当然，那我的祷告能不能蒙应允？你关键是你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样的祷告啊？啊，如果你的祷告总是得水牛的，啊，总是得永生的，总是得诚意的，总是得，啊，却没有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那你这个祷告啊，啊，不要说不蒙垂青，蒙了垂青也是一种咒诅啊，因为你祷告的都是邪情私欲，啊，上帝啊，垂听你这样的祷告啊，啊，那是让你在罪中就灭亡了，啊，但是，啊，当我们真正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上帝的旨意必要成就，啊，所以你看到啊，使徒约翰啊，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里边。啊，在约翰一书里边我们看到第五章14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忌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很多人只要第二节经文啊，不管我们求什么上帝都应允。第一节呢，我们应当照着神的旨意求，这是祷告。好，第三个，祷告与行动。各弟兄姊妹，祈祷却没有行动是试探上帝啊，行动却没有祈祷是任意妄为的。好，弟兄姊妹，耶稣在客西马约的祷告中就展现了他既有最深刻的个人的生命的痛苦的交托的仰望的祈祷啊，同时他又说，时候到了，让我们走，让我们去面对，让我们去走向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付出行动。很多弟兄啊，祷告祷告却不行动，那你是试探上帝，那你也是自欺欺人，那你也根本不知道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听上帝的话，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所以最深刻的祷告必然付诸最积极的行动。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啊，今天的啊，这个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啊，让我们本身来祈祷。谢谢主。天父上帝，当我们一同进入客西马尼园，再次得见我们的主，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得听我们主对门徒所说的声音，我心里深深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主啊，我们也常常难过，也常常忧伤至死，但是我们没有深切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人陪伴我们，没有人和我们一同警醒，我们也缺乏对弟兄姊妹的陪伴，缺乏为弟兄姊妹警醒祷告守望。所以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的罪人，好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好使我们更多的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